美国人托夫勒，未来学家托夫勒，他把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力量归结为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暴力，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谁力量足，谁成王。第二种力量，金钱，金钱万能，买通一切。我们不是也讲过吗？我们电视人讲的话，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第二种力量，金钱；第三种力量，知识。培根讲了，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我说，托夫勒概括这三种力量，他忘记第四种力量——信仰。共产党人以信仰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改天换地的摧枯拉朽的力量。你看，方志敏被捕，临枪毙前，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这种信仰的力量。方志敏说：“我虽然不能实现实际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祷祝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精神的寄托吧。”方志敏，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十军团1935年初全军覆没。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19师师长荀怀洲，20师长刘畴西兼21师师长胡天桃，全部牺牲。我们当年这种悲壮，一个军团覆没，大家全部牺牲。方志敏这个可爱的中国，就在红十军团全军覆没，牺牲的、被捕的，他们被押解到江西南昌，他在狱中所写的。当年我觉得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伙领导人所表现出这顽强的信念。军团长刘畴西在红十军团覆没的过程中，他有很大的责任，他指挥错误。共产党没有完人，刘畴西是我们党内资格很老的，黄埔一期毕业，而且苏联的苏联学习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红军中除了左权，无人资格能与刘畴西比。红军指挥员中资深的领导者，38岁牺牲。刘畴西在红十军团指挥过程中，指挥了红十军团作战过程中，他犯有严重的错误，尤其是谭家桥伏击，他听不进前红七军团军团长荀怀洲和参谋长粟裕的建议，刚愎自用。结果军团在谭家桥战受了很大的损失，那次损失规模很大，结果最后导致红十军团的失败。后来红十军团突围的过程中，荀怀洲19师师长，就前红七军团军团长刘畴荀怀洲牺牲了。那么红十军团在突围的过程中冲到一个隘口，粟裕讲今天晚上必须冲过去，刘畴西犹豫了，他说部队太疲劳了，要住一晚上休息休息。粟裕说不能住，如果一住，敌人包围圈合拢，我们就出不去了。刘畴西坚持要休息晚上。方志敏本来能够跟着刘畴西一起突出去的，方志敏鉴于军团长不走，方志敏说我陪，我也留下来陪着军团长，让参谋长粟裕带了400人少数人突围。结果红十军团最后冲出包围圈的就粟裕带着400人，因为刘畴西的指挥错误又耽误了一晚上，睡了一晚上，结果把时间耽误了。第二天早上整个红军部队全部被围，没冲出包围圈，大部壮烈牺牲，刘畴西、方志敏等人被俘。蒋介石一听说抓了刘畴西，心中大喜啊。刘畴西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以黄埔一期生组织东征，棉湖一役，是奠定蒋介石地位的 北伐军总司令地位的非常关键意义。棉湖一役，刘周锡作战勇敢，丢了一条左臂，整个左臂被子弹击中，最后截掉了，刘周锡只剩一条右臂。所以蒋介石一直记着当年攻克就是棉湖作战登城的敢死队的队员刘周锡，一听把刘周锡抓了，一定把人劝过来。当年的黄埔一期的刘周锡的同学，黄埔军校的教官说客营门，劝刘周锡不要跟共产党干了，跟蒋校长干，高官任坐，骏马任骑，劝刘周锡人络绎不绝。我们可以指责刘周锡在谭家桥战斗之前听不进粟裕和熊怀洲的意见，刚愎自用，可以叹息刘周锡在淮阴山突围的时候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但是在敌人以友情、以官爵、以监禁、以死亡、利诱和威胁面前，我们只有衷心叹服刘周锡的意志坚韧，以立场坚定不移。刘周锡就一句话：“共产党我跟定了。”没有别的话。这个人在军事指挥上是有错误的，但在信仰上是坚定不移的。当年就是围歼我们红十军团的国民党指挥官王耀武，我们最近有个片子《特赦1959》，里面讲到了王耀武。王耀武亲自审问被俘的红军师师长胡天韬，王耀武后来他回忆了这段，他说把胡天韬这红军师师长带进来的时候，他说我都惊呆了。他说这位师长，王耀武的原话，这位师长身上穿了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王耀武讲，时值严冬，天寒地冻，如果不是被被俘战士指认，这是师长。王耀武说，我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红军师长胡天韬。王耀武后来成为我们战俘，他在战俘营里写回忆录，详细的回忆了他当年怎么审问胡天韬的，一句一句的对白。王耀武说，我们也是为中国好，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你有什么根据？胡天韬说，国民党打内战，你们还请外国顾问，不是勾结帝国主义又是什么？王耀武说，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必然失败。胡天韬说，没有剥削压迫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王耀武说，你知道方志敏在什么地方？胡天韬说，我不知道。王耀武又问，方志敏对部队有什么指示？胡天韬说不知道。王耀武问，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我可以保护你的眷属。胡天韬说，我没有家，没有人，不需要保护。王耀武把胡天韬移送给他的上级余继时，余继时又审胡天韬。余继时问，你是红军高级指挥人、高级指挥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天韬说，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胡天韬最后以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周锡一起慷慨饮弹，壮烈牺牲。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面用代号写到了，他说田寿就是刘周锡，都写到了，还写到了胡天韬。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围垒，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个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先辈他们的信仰。 这个队伍之所以能够五次反围剿、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跨过鸭绿江，这是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中国历史上一支前所未有的队伍。我们今天在座的全体官兵，我们是这个队伍的接续，我们是后来者，我们的先人，他们英勇奋战，敢于胜利，我们过去不敢胜利，共产党的队伍使这队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像毛主席那个诗里讲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有任何障碍、任何困难能够战胜这队伍，能够难倒这队伍。他靠他这个卓越的、这种炙热的信念所支撑。所以我们讲，在这意义上讲，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中华民族完成民族救亡的关键性标志。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英勇奋斗，为中华民族献上了一份大礼。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既能完成民族救亡，也能完成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奠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对全体国家民族的一个交代。新中国刚刚一成立，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今天很多人怀疑质疑跨过鸭绿江，说不跨过鸭绿江，我们可能早就改革开放了，我们早跟美国搞好关系了，我们早就如何如何了。我说不要说历史不能假设，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跨过鸭绿江？918事变发生在哪里？沈阳城。77事变发生在哪里？卢沟桥。中国共产党执政了，我们再也不允许这种悲剧在境内发生。1840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出境作战，在境外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所以美国人有个很深的印象，美国人说最初以为新中国的安全线是鸭绿江，所以美国人反复声明，仁川登陆，我要北进，我绝不过鸭绿江，我保证不侵占你的东北。他说一直到志愿军出兵了，美国人才最终发现，原来新中国的安全线不是鸭绿江，而是三八线。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成为什么呢？1840年以来的历届政府，大清王朝、北洋军阀、民国政府、新中国政府，历届政府维护中华民族利益最勇敢、最坚决、最具有奋斗精神、最不怕牺牲、最有效的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种信仰、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整个就是共产党最初是一小部分人，火炬是几支火炬，最后燃成熊熊大火，点燃了整个中华民族内心的火炬，最终实现毛泽东所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第一部分就讲到这里，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